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弥迦书》五章一到五节上半节。弥迦书五章一到五节上半节，我来读。成群的民呐，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攻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阿门。首先祝圣诞的恩典和平安充满教友们家庭和职场。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审讯先生度过了35年的短暂人生。他也是个小说家兼诗人，他有一首诗叫做《如果那天来到》。那天要来了，那天要来了，三角山起，翩翩起舞，汉江水波涛汹涌的日子，在这生命结束之前，只要能来，我像夜空中飞翔的乌鸦，要头撞中路的人盘，从而鸣叫。即使头盖骨被打得粉碎，高兴死了，反而留下什么遗憾呢？那天要来了，那天要来了，在六朝前宽阔的路，现在四通路矣，哭着、奔跑着、滚动着。即使如此满意的喜悦，心也快要碎了。用切刀剥掉身上的皮，至少巨大的骨，把它扛起来，要站在大家的行列前头。只要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即使倒在那个地方，我也会闭上眼睛。审讯老师形容自己生活的时代是夜空。据说到了晚上，乌鸦也要休息，没有地方休息，只能飞来飞去。乌鸦不仅指诗人自己，也指生活在黑暗时代的人们。因此，如果那天能够迎来祖国光复日，那么在中路的仁庆、朝鲜时期，为了宣传禁止通行，就算头被每晚都被打中的不幸葛中撞到也好，想要是剥掉自己身上皮做成一个大鼓，想要想在队列的前面哭。今天经文证明说，那天要来的人生地点，弥迦先知和以赛亚先知在同样的时代受到了蒙神的呼召而活动。弥迦书一章一节如此见证：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撒人弥迦得耶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弥迦先知在犹大的第二个王约坦、第十一个王约坦、第十二个王亚哈斯、第十三个王西西家时代活动。当弥迦先知受到呼召，约20年后，北以色列受到亚述帝国的侵略，消失在历史的幕后。南犹大虽避免了灭亡之灾，但接受了整个国家变成一片焦土的考验。经古代记载，在西西家王时代，亚述帝国的西拿基利王将犹大的46座城邑夷为平地。 因此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也陷入了风前灯火的危机当中。那个时候神的使者打击亚述军队185,000人，才得以渡过国家的难关。如此弥迦先知目睹了北以色列和首都撒玛利亚倒塌，也经历了整个国家被蹂躏的情况。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将来会面临犹大的灭亡和圣殿被破坏这样巨大的事件。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如果崩溃，一个国家的崩溃与一个个人或一个群体崩溃是截然不同的。看着这么巨大的事情，弥迦先知如此宣布，经文的一节：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弥迦先知把犹大百姓称为成群的民呐。民虽然很弱小，但是很可爱的存在，通常把非常疼爱的女儿的父亲称为女儿控。过去有疼爱儿子的重男轻女的思想，那时喜欢儿子的不是儿子本身，而是儿子将来要在家庭当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圣经里把神的百姓称为女儿，并不是因为应该扮演的角色，而是因为很讨人喜欢的存在。相反，军队是表现强大的存在的意思，所以女儿军队这个不相称的词组合，就是只能垮掉的软弱的国家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但是那个百姓是神所爱的对象，所以说他们虽然是一个软弱的国度，却代表着神所爱的百姓。而且仇敌围攻我们，意味着耶路撒冷将被巴比伦军队包围。不仅如此，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的说法是预言，是指耶路撒冷被推翻时那些领袖们遭受的侮辱。审判者不是指法官、审判官、律师等从事法律方面相关工作的人，而是指最高统治者王。诗诗用英语叫做就指法官。于是诗诗记被翻译成判官记，但是士师们不只是进行裁判，他们就像当时的国王和总统一样，拥有行政、立法、司法等的权利。对古代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审判，所以说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还有击打脸，打脸，打脸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予痛苦，目的是为了给予侮辱。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时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当时以色列一般都使用右手，先对用右手打我的左脸，是从我后面打我，或者是在前面打，就是要用手背来打，这是极大的侮辱。尽管如此，还是说要左脸也由他打，不是一种惩罚对方的行为，而是以宽容不抵抗的这样的做法。但是经文当中打脸的工具不是手，而是杖。这是牧者为了驱赶猛兽的时候使用的工具，用 用杖来打脸相比用手更侮辱，而且痛苦也更加重。在韩国的历史上，有王受到最高的侮辱之一的朝鲜时代的仁祖王受到的山田度侮辱，丙子混乱时期战败，而跟清国清朝缔结了侮辱的契合。仁祖王从南汉山城下来，而在山田洞，就是目前的松坡区的山田洞，给清朝的皇帝行礼三次三磕头，就是三次低头下拜，九次磕头的意思。然而犹大的最后的王西底家跟仁祖王所遭受的是无法比较程度的痛苦。他眼前看着自己的侄女被杀，自己的两个眼睛也被拔出，被用铁链拴住向了巴比伦拖去，然后再也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闭上了眼睛。不仅如此，许多被掳拖到巴比伦。虽然犹大受到如此的侮辱，处于悲惨的境地，但是神说要给他们真正的牧者。二节如此见证：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话语是旧约圣经当中最清楚的预言，关于弥赛亚诞生的预言。以法他和伯利恒是同样的地名，是指治理以色列的人要出生在哪里，非常强调的表明要出生在哪里。耶稣诞生的时候，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选择耶路撒冷王宫为目的地，他们看着星，按照星的引导来到了犹大。如果他们是从巴比伦来，大约他们走了1500公里的路程，那是极其伟大的事情。但是他们以为因为王要诞生，当然会出生于首都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直行到了耶路撒冷的王宫。那是因为他们的先入为主的想法，所以有了关键性的失误。而东方博士访问耶路撒冷，搞得宫廷一片混乱。在这样的风潮当中，王宫的当中的希律王呼唤着文士为王生于何处。他们根据弥迦书5:2教导的内容说是伯利恒，伯利恒就是饼屋，是永远的生命的饼。耶稣出生于饼屋是极为自然的事情。还有以法莲的意思，以法他的意思是丰盛的意思。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神说虽然神的百姓在敌人之下受压制，但是那不是永远的，最后他们终将回来。神说那个关键的时刻，妇人生下子来，那个时刻具体呈现的时候，在表面上是居鲁士王对于被掳的犹大百姓下了允许回祖国的贺令的时候，终极是我们永远的救世主小婴孩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约瑟由于他哥哥们的阴谋成为奴隶，经历监狱生活之后，终于成了埃及的宰相，以至于400年后发生了出埃及的事件。 那时约瑟作为奴隶经历监狱的生活的时候，诗篇说是耶和华所说的应验了。这样的话语试炼了约瑟。施洗约翰也为了预备主的路，知道显现在以色列的日子，生活在旷野做见证。直到他30岁的时候，我们各自都有神的时候。我们不能知道那个时候的长短，而且我们每个人那个时候的是什么时候，我们各自长度也是不同。然而我们每一天顺从神的生活，若在主里面过同被建造的生活，我们在神的时候就可以成就神的作为。弥赛亚在应许之地将给百姓们何等恩典，4节5节如此见证。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弥赛亚并不是以军事力和经济能力进行统治，像牧者牧羊一样引导百姓。在希伯来语圣经当中，对于这节经文当中最先出现的单词是起来，他站起来。牧者起来说明对自己的羊负责任的决心。他主管的地区不仅是以色列，是直到地极，也就是所有世界。他所给人们带来的是平安。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有盼望。神的儿女们没有绝望。人们若不能更深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就会绝望。在主里面的人总是有盼望。今天经文的话语是主耶稣来到世上700年以前所给予的应许。弥迦先知和犹大百姓们受到企图成为新兴强国互相支配的亚细亚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的折磨，又要看传统强国埃及的脸色，最终北以色列灭亡，很多人被掳，首都撒玛利亚有成群的亚细亚人移居，也目睹了神百姓的本体性动摇的情景。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拿西王统治55年期间，他所行的恶行使百姓们受痛苦。马拿西以后，除了约西亚时期有暂时的明亮，犹大画出了急剧下降的曲线。直到耶稣降生为止，那很长的岁月当中，受到侮辱、受到灭折磨的人们，神给予他们这样的应许。2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肱骨，从太初就有。这个应许是在700年前就成就的应许。给予了700年后成就的应许，现在的生活无论多么痛苦和艰难，最终都不会灭亡，直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有遵守的，就可以有保守的应许。人约好的很多时候不能够实现，约好哪一天什么时候在哪里见面，不知道直到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又说要成就什么，要做什么，无论下多么大的决心，很多时候决心只是 只是归结为决心。被造物的我们不仅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力也受到了限制，不是意志，很多的时候受到感情的左右。然而神是不同的，他不仅是永远的，也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全知全能的。他应许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耶稣为什么来到了伯利恒以法他呢？耶稣为什么没有去当时号令世界的帝国的心脏罗马，或者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呢？他们已经拥有很多了，自身的权力、物质、能力、学识等，他们有很多可信靠的。然而耶稣来到犹大很多城当中最小的村庄伯利恒的饼屋，是没有任何人关注的一个村庄。另外，生活在加利利拿撒勒的玛利亚和约瑟来到伯利恒，是由于皇帝亚古斯都下令人口登记注册。因为这个命令不仅涉及罗马帝国和殖民地整个领域，因此将要生产的玛利亚也不例外。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直线距离是80英里，128公里，实际上要走的路更远。若不是罗马皇帝的命令，哪一个丈夫会带着将要生产的妻子走远路呢？更何况当时穷人的交通工具是要靠走路。然而皇帝的号令却成了耶稣降生的预言的通道。婴孩耶稣诞生的时候躺在马槽里，当时伯利恒有很多家，也有很多人，可是却没有人为主预备合适的空间。然而在小村庄躺在低矮的马槽里的婴孩耶稣是基督，他包括最卑微的人们，耶稣是他们的最近的亲属。或许现在所处的地方正如伯利恒一样小吗？或者经济上、健康上、人与人的关系上破裂，像马槽一样简陋吗？未来看起来暗淡，正如通过长长的隧道吗？如果是那样，请留心看，看到躺卧在那里的耶稣基督了吗？要迎接他为我们的救主吧。如此，今天就是我们的那日，与主同被建造。我们生活的位置虽然昨天和今天看起来一样，意义和价值是不同的。因着主，我们的生活绝望和挫折就会变为勇气和盼望。婴孩耶稣出生在小村庄伯利恒，正如他躺在马槽里一样，我们也要到低处，到软弱的人那里去。我们到低处，以我们为通道，更多的人就可以通过来到小村庄伯利恒，躺在马槽里的婴孩耶稣，真正和平的耶稣基督， 他们就可以迎接那日。那时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天使们唱歌，我们将重新听到那首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归于神所喜悦的人。阿们。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我们来祷告。陷入罪恶和过犯当中，属灵上死于处于死亡的状态，然而神拯救了只能处于绝望当中的我们，为了给我们盼望，2000年前的今天出生在世上，献上祝贺婴孩耶稣诞生的礼拜，我们为此感谢神。犹大百姓们因遭亚细亚帝国、巴比伦帝国和强国埃及，虽然说在此之间经历试炼，最终国家达到了灭亡的境地，神是治理犹大伯利恒的以色列的主。感谢神应许派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个应许并不是几天后、几个月后、几年后才成就的，而是700年之后成就的，保守引导到如今。感谢神让我们有对那日的盼望。耶稣在犹大城中是最小的村庄，不是躺在房间里，而是躺在马槽里。我们的生活境况无论有多么糟糕，无论是处于多么长的隧道当中，主成了我们安慰和和平。为此向神献上感谢。得到如此恩典的主的人，我们也要在低处 来到软弱的人们面前，让他们也可以见到盼望和和平的主。如此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我们的每一天都借着主耶稣基督成为圣诞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